我们很爱读的话了。那么实在这本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你说到底我要不要和哪一个人同父异母？圣经里面有把这个名字放在上面，也没有啊。那么怎么办？但是不管怎么样，有的弟兄姊妹就想了一些办法。那么圣经既然是神的话，那么有一个什么办法呢？就让我眼睛闭上，然后呢我就把圣经翻开，我的手这么一指，那么我如果指到哪一节的话呢，那就表示说这是神的旨意。你知道有很多人就是根据这样来明白神的旨意，那这个明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有一个这样的笑话，有一个弟兄啊，他有一次碰到很大很大的难处，结果呢他就闭上眼睛这么一翻，这一翻呢就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27章第5节，那里说犹大出去吊死了。他这一看不对呀，这个怎么可能是神的旨意呢？所以赶快就翻合起来，然后再另外一翻，这一次呢翻到路加福音第10章第37节，说你去照样行吧。他说这个绝对不是神的旨意，怎么可能叫我照样行呢？所以赶快合起来再一翻，他这一次呢翻到约翰福音13章27节，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那么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今天我们这些蒙主的宝血拯救回来的基督徒是这样来明白神的旨意的？这是迷信。神有没有把我们留下当作孤儿？神没有这样做，神要让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晓得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神怎么做呢？每一次明白神旨意的时候，都是因为你读主的话。你不能不读主的话，你说你圣经一点都不懂不行的。你要读主的话，你要把基督的 Logos 丰丰富富地藏在你的心里，然后有一天等到你真的要决定和谁同父异母的时候，你在主面前祷告，就在你寻求主的时候，圣灵就把有一句话就很自然地涂抹在你的里面，那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而那句话就放大了，那句话就叫你里面很喜乐，而且给你很清楚的引导。那这样的话不只是一次，这样的话常常是两次和三次，是彼此对照的。如果一次很危险的，一定是好几次彼此印证的话，然后呢你就能够清楚到底在这件事情上神的旨意是什么。现在让我来举几个例子，我想第一个我先从圣经里举几个例子，然后呢我们从我们的经历里面来举几个例子。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我如果今天读这个，我举个例子，玛利亚，就是生主耶稣的玛利亚，我相信他旧约圣经不知道读了多少次了，因为他们是犹太的渔民，就是说剩下的百姓。他读到以赛亚第7章第14节，那里有一句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我问弟兄姊妹，这是不是神的话？当然神的话。所以这是 Logos 所代表的，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你要必要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 Logos。 好，有一天你叫天使来访问玛利亚了。那这次如果你读到路加福音第1章31节，圣经不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不是，圣经怎么说呢？说你要怀孕生子。所以你们看见没有，现在本来那句话是客观的话，是第一次说过的话，现在呢神把那句话就直接用在玛利亚的身上，是说你要怀孕生子，是今天说的话。结果这个话变成什么呢？变成 Rhema。 所以下面当玛利亚回答的时候，他怎么回答？他已经知道为着顺服神所应该付上的代价，因为他是童女，现在要怀孕生子，从今天开始，她若不是最有福的女子，她就是被人最轻看的一个女子。但是为着神的旨意，她情愿按着神的话成就一切在她的身上，这是她的奉献。但是请你记得，当她说情愿照着你的话，而那个话在原文里面是 Rhema， 不是 Logos。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当 Rhema 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没，地上没有一个傻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太聪明了，我们没有一个肯撇下一切跟随主。但是什么时候 如果主把瑞玛赐给我们，你我只能说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恶名、美名、羞辱和荣耀，为了主的缘故，一切都摆在后面。但愿神的旨意能够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许多人能把一生奉献给主，为什么宋尚杰弟兄能把这文凭丢在太平洋里面，没有别的原因。他是不是疯子呢？不是，因为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那句话是带着能力的。所以下面你如果记得不记得，下面接着就说，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这个能力最大的表现是在一个玛利亚的身上。所以你要读前后文，你就知道说这样的瑞玛是带给我们生命，也带给我们能力的。那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让我们来看彼得。你记不记得这个彼得啊，在马可福音十四章里面那一段的光景很有趣。你如果读到27节的时候，我很快的，你知道那一次啊，我你们不要读，我很快的讲给弟兄们听。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呢，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那么下面谁立刻就说话，你们可以猜想得到，他们的发言人永远是彼得，他们这个彼得最喜欢说话的。所以呢，彼得啊，他自命是发言人，他彼得说了，他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跌倒。那意思就是说，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啊。他现在他自己是第一，还不错，还把别人踩在脚底下。所以你说这是彼得啊，他彼得怎么说呢？他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呀，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呢，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下面彼得怎么说呢？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我现在问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说主耶稣对彼得说了话没有？这一次当然说了。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说话不算话，我们的口都不是金口啊，但是主耶稣的口是金口啊。主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神所说的话。那么我问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对彼得说，今天众人这个今天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问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不是神的话？当然是神的话。但是奇怪的很啊，这个第一遍的话在彼得身上好像一点果效也没有，他听也没听进去。然后他下面怎么说呢？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光他听不进去，然后呢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圣经是神的话，不错，你我念了多少遍，我们这个人还是原封未动。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基要派的人呢？你敢不敢说彼得不是基要派啊？你敢不敢说彼得他只相信圣经里面还有神的话，他相信主耶稣口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灵，都是生命，都是神的话。如果今天你我听见主耶稣说这个，也许我们表演会比他好一点，也许我们立刻就悔改。但是不是，彼得根本就没有听进去， Logos 好像从他身上划过去了，这是很清楚，对不对？但是感谢主，很有趣的一件事，你我都知道，等到你看到第72节，历史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思想起来就哭。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在原文是 Rhema， 第二次说的话。而且我们知道那次主不只说话了，那次主说话的时候是主回头看彼得。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彼得虽然失败啊，他在失败中还有得胜。他最软弱的时候，当主看他的时候，他看得见主在看他。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软弱稍到失败到一个地步，我们的背向着主的时候，就是主看我们，我们都不能得到暗示的。感谢主，虽然彼得自义，虽然彼得非常自负，结果他失败了，但是虽然这样，有一件事拯救了彼得，就是彼得想起了耶稣所说的话，他整个人就碎了，整个人就瓦解了。彼得是一个很不容易哭的人，他哭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彼得一样，每一个人不只是男强人，每一个人都是女强人，我们是很不容易哭的。但是什么时候神的 Rhema 摸着我们的时候，你我就不能不哭。 我绝对不相信宋尚杰弟兄是一个女性化的人，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但是我不懂得为什么神赐给他那么多的眼泪来感动许多人归向主。今天传福音的头脑都太好了，太会征服人，但是我们知道说，一个像宋尚杰那样的一个人，是有思想有才干的一个人，他把他自己当作傻子，是什么造成功的？是瑞玛造成功。所以我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一直要求技术上的突破，一直要求外面环境上的突破，方法上的突破，我们忘记了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要有一个真实的突破才可以。否则的话，你我可以是圣经的教授，你我可以是神学的教授，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听是听见，看是看见了，就好像那些祭司长一样，如果你问起耶稣基督当降生在何处，他们可以拿着圣经告诉你说要降生在伯利恒，但他们这个人仍旧可以留在耶路撒冷。只有那些博士在东方第二次看见那颗星的时候，结果他们就得着了指引，结果他们就找到了主耶稣所在的地方。弟兄姊妹，这个心不是一次，是两次的。所以如果神给你瑞玛的话，不能只是一次，一定要两次以上，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得着非常的保证，你才不会走错路。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的要紧，而这个艺术已经被失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艺术到今天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做父母的不能陪着儿女一辈子，所有做父母的只能背后祷告，但是儿女们在这个世界上经过的时候，他们做什么没有人能约束他们。但是如果做父母的能给孩子一个最好的资产的话，是告诉他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否则的话，神的教会充满了小孩子。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要知道说，神今天不只把 Logos 给我们，神也把 Rhema 给我们。只有这个 Rhema 能够把整个复兴，也能够把主所要做能够带进来。那现在让我们也在我们的经历上，让我们来很简单的把它形容一下。我想年轻弟兄姊妹就很容易就会了。你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得着 Rhema， 我不相信。我相信如果从来没有人得过 Rhema， 这个人可能没有得救，你信不信？我绝对不是多说，我绝对不是夸口，我是夸张的。比方说，当你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叫他叫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知道说这是 Logos 对不对？但是很奇怪呀，如果你在教会学校，在基督教学校里面，你如果读过好几次圣经的话，我现在这些圣经你都可以倒背过来。但是很奇怪，你读来读去就是不得救。所以我们要说，倒是反而有的时候不是基督教家庭出来的很容易得救，有原因的。因为这些基督徒啊，这些年轻人呢、啊、在基督教家里面出来的，他还没有做基督已经变成老油条了。所以呢，这个所有啊，你知道啊，他这个老油条的什么地步啊，他这个是个兄弟对骂的时候啊，彼此吵架拿着圣经吵架的，你知道这个就证明说、啊，你知道这个难道神的话没有果效？神的话当然是有果效的。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我绝对相信有的人把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读一次两次三次，不知道读了多少次了。哎，我相信一件事，就是说忽然有一天很稀奇，当他再读那件事，或者在一个福音聚，或者这个布道大会里面，不管在什么场，或者自己读圣经，或者在飞机上，不管在什么场合，结果就是那节圣经，神爱世人，叫神爱世人，甚至将一切信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很稀奇，那一次那一节圣经不一样了，不再是神爱世人，变成神爱某某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某某人，叫某某人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了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个人绝对相信，每一个人得救的时候，都是因为他到了布道会里面，到了传福音的聚会里面，传道的人讲了一句神的话，那句神的话深深地进到他的里面，我亲爱的弟兄，这些人就得救了。我告诉弟兄姊妹，我不是教大家的冷水，我们是要研究传福音的办法，怎么样能够领人悔改，什么样的人我们要把什么药给他，不是蒙古大夫乱贴药，我绝对相信这件事。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一个聚会有多少人得救的话，绝对不是因为你口才把他带得救了，也绝对不是因为你逻辑把他征服了，绝对是因为在这个传福音聚会里面有几句神的话落到人的心里，变成了 Rhema， 结果圣灵在里面运行的结果，叫他悔改将近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个人绝对相信每一个人最少一得救第一次一定是得到 Rhema 的，否则这个人根本不能悔改。所以我们知道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 Rhema 把我们改变的，所以我们都像保罗，也都像他们一样，那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不过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偶尔有一些 Rhema， 偶尔有一些感动，我们难得是很丰富的。那这是诗篇119篇，诗篇119篇特别的重要点是告诉我们如何能让 Rhema 越过越丰富，一直达到丰收的境地，这是诗篇119篇的主题。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觉得非常的重要。我再说一个很实在的故事，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啊，非常害怕，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她都不敢关灯的。那么而且呢，后来啊，她实在受不了了，那么怎么办呢？她想了个办法，圣经不是神的话吗？所以她就把圣经啊放在她枕头的后面，那么他这个躺在这个圣经的后面，他就可以唱那个安息，这个站立，站立，不过不是站立，就是站立在神的应许上面。不过他躺在神的应许上面，那么他觉得只要有圣经啊，有神的话在我背后，我就能睡得很好。他果然那个小姊妹就睡着了。那你相不相信基督徒要用这个方法教我们睡觉的？这个当然很好啊，不是不好啊，你不能够把这个都打掉了，不行啊。你我想这个比吃安眠药好得多了，对不对？他总是相信圣经神的话，把他整在枕头底下，不是很好吗？但是感谢主，你相信吗？神能带领他。有一天呢，慢慢的神要对他说话。哎，也许有一天读圣经的时候，他不知道听讲道也好啊，读圣经也好，我们不知道他知识从哪里来，但是凡事总是神借着已经讲过的话来对他说话。也许忽然有一天呢，他听见这样的一句话，他发现说，原来圣经里面一共有几个不要怕呀？这个不要怕这个字出现了多少次啊？365个。那么如果圣经里面有365个不要怕的话，那一天可以有一个。所以如果一天有一个的话呢，那么今天呢根本就不需要把这个 Logos 等在这个地方啊，因为它里面有了 Rhema， 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他就不要怕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这是我们小姊妹学的功课。当有人进到上海见到王明道弟兄的时候，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弟兄啊，你这么多年你学了一个什么属灵的功课？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只学到了三个字，就是不要怕。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怎么想象一个忠心神的仆人能经过多少年的煎熬，多少年的逼迫，在那个环境里面，一个不怕的人也要怕。你不要忘记，王明道弟兄在抗战的时候可以说是基督徒中间的英雄，他的勇敢没有人赶得上他。但是那个勇敢的王明道弟兄在一个极恐怖的环境底下，他害怕了。但是感谢主，在那个环境里面是谁安慰他，是谁叫他能够经过这许多的监牢？后来他不肯从监牢里面出来，你知道他们是用办法把他骗出来的，所以他说他上了当了才出来，他根本不自己不要出来。他怕不怕呢？他不怕。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有人嘛。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瑞玛。我想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我们没有，我很多例子，我想我们不说了。我们知道今天在座的，我至少最少有两位弟兄，一位弟兄他的胃只剩下1/5，另外一个弟兄胃这个胃是完全没有的，但他仍旧靠着主的恩典往前，到今天已经7年了。当他的胃整个被割去以后，就在那个时候，他做见证说，有一句话临到他身上，一个对没有胃的人，主对他说什么话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弟兄姊妹，当你今天在看见这个弟兄的时候，经过了7年，在人来看是 cancer， 是个绝症， 但是你看见说这七年这个弟兄怎么过来的，因着那句话，弟兄姊妹，这叫做rhema。所以我们真是要求主怜悯我们。我相信弟兄姊妹也知道吴勇弟兄的故事，他为什么病得了医治，就是那句rhema的话，把他整个人这个病就得了医治。今天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难处就是我们都是神学的教授和学生，我们都是圣经的学者，神的话从我们 logos 从我们身上划过去，但是我们有没有多少的 rhema 呢？所有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但是不要忘记，所有的 rhema 都是根据 logos 的。所以你看第一个计算里面 logos 是根基，这个你不能丢掉的。如果你把这个丢掉了，你说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我怕你是迷信，而且你有捉迷的危险。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如果圣灵是借着已经说的话来把这个话涂抹在你里面变成 rhema 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 rhema 要慢慢越积越多，越积越多，越积越多的，那就是第二个计算给我们看见的，就最后呢就达到丰收的地步。你们可以去算算，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那个 rhema 最多，你们去算算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说的确有这两个字的不同。那么我们现在清楚了，在诗篇119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字我们用 logos 来代表，因为其实是希伯来文，不过相当于希腊文的 logos， 另外一个字呢是相当于希腊文的 rhema。 那现在我想大家能清楚了，Logos 是原则的话， Rhema 是细则的话， Logos 是道理的话， Rhema 是生命的话， Logos 是客观的话， Rhema 是主观的话， Logos 是已经说的话， Rhema 是今天说的话。而且弟兄姊妹，那个带着能力的变化我们的话，那个叫做 Rhema。 而诗篇119篇就是指明一条路，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达到这个丰收的结果。我想我的话就停在这里。那么如果有弟兄姊妹要赶汽车，你们现在可以很自由地离开，但是我觉得我还必须要很快地要用一点点的时间。为什么呢？现在我要把所有 logos rhema 的地方指给弟兄们看，所以请你们在上面做个记号，这样在中文里面是看不清楚的，我把它全部点一下。那么如果要赶车子的，请你们自由地离开，如果不赶的话，那么你们可以留下来，可以继续的我们再用一点点的时间把这个通通读过。那么明天早晨守晨更的时候，我想对弟兄姊妹就很大帮助了，因为你知道什么地方是 rhema， 什么地方是 logos。 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快的从我们现在从第九节开始。第九节，少年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这是 logos。 11节，我将你的 rhema 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是 rhema。然后第16节，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这是 logos。 17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 logos。 然后第25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 logos 将我救活。然后第28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 logos 使我坚立。你看起头 logos 很多的，因为这都是根基。然后下面第二在下面一段38节，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 rhema， 求你向仆人坚定。41节，耶和华愿你照你的 rhema， 这是 rhema。 43节，求你叫你真理的 logos。那所以这里很清楚是真理的 logos。 然后50节，这话将我救活了，就是这 rhema 将我救活了，因为我们的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第58节，最后一句，愿你照你的 rhema 怜悯我。那还有第57节，对不对，漏掉了最后一句，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那个言语在原文是 logos。 还有第67节，末了一句，现在却遵守你的 rhema。 第65节，对不起，倒过头来，耶和华，你向来是照你的 logos 善待仆人。好，74节，因我仰望你的 logos。 最后一句，第76节，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 rhema， 以慈爱安慰我。八十一节，那这里的应许都应这个第一个应许，我心渴望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这个应许是 logos， 在原文不是应许啊。第八十二节，我因盼望你的应许，这个应许是 rhema， 这个是原文。我因盼望你的话，这是 rhema。然后再下去是八十九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这个当然是 logos， 所以你看这是 logos。 然后下面我们读103节，你的 rhema， 这里当然是的，你们读下去清楚，你的 rhema 在我上堂何等甘美。然后第107节末了一句，求你照你的 logos 将我救活。然后我们再读114节，我末了，我甚仰望你的 logos。 116节，求你照你的 rhema 扶持我。124节，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 rhema 眼睛失明。然后我们读130节，你的言语，那个言语是 logos， 你的 logos 一解开就发出亮光。133节，求你用你的 rhema 使我脚步稳当。然后139节，因为敌人忘记你的 logos。140节，你的 rhema 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然后147节末了一句，我仰望了你的 logos。 148节最后一句，为要思想你的 rhema。 154节末了一句，照你的 rhema 将我救活。158节，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 rhema。 160节，你 logos 的总纲是真实。然后是161节，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那个言语是 logos。 162节，我喜爱你的话，这个话是 rhema。 然后169节，耶和华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 logos 赐我悟性。170节，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 rhema 答救我。172节是最后的一个地方提到话，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 rhema。 我想就通通这么多了。如果弟兄姊妹还有问题的话，我把这个我把这一张东西啊放在讲台这里。101啊，101看一看啊，101是，对，好，101节是吗？101，对，101是，哦，那个话是 logos， 对不起。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行你的话。你们如果要对对看对不对啊， logos 一共是23个， rhema 一共是19次。105啊，105是你的话是 logos。 还有没有问题？你所应许的 logos 叫我有盼望，还有没有？57啊，57是 logos， 还有没有？50是 rhema， 我的这 rhema 将我救活了。80啊，80是没有，80没有。60没有啊。67是 rhema。 107是 logos。141没有。100啊，还有没有？113呢？113没有。123呢？123是 rhema。 124没有。123是 rhema。 哪个？rhema 一共是19次， logos 一共是23次。100多少？114是 logos， 我甚仰望你的 logos。 好，我想大概差不多了。如果弟兄姊妹再有问题的话呢，我把这一张东西啊放在这里。我相信这个第一段呢，这里都是 Rhema， 这一段通通是 Logos。如果你们懂得英文的话，很快的对照一下。我们等一等呢，就放在这个讲台上面，弟兄姊妹可以对一下。我想如果再有问题的话，为了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有一点祷告，好不好？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今天晚上你真是把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在黑暗里面，是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做一个明白你旨意的人。因为在新约的时候，当你恩膏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乃是根据你自己的话，把你的 Logos 涂抹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主啊，一面求你勉励我们，让我们能够用各样的智慧，丰丰富富把基督的 Logos 能存在心里，好让你的圣灵能借助着已经存在我们的 Logos， 涂抹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是碰着生命，碰着灵，让我们能奉献，让我们能悔改，让我们能在你面前下拜，也让我们能够得着能力，让我们能得着生命。我们的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你把这个祝福不只带给我们个人，也带给台湾的众教会，带着给你的儿女们，带着这一代年轻人。主啊，但愿特别为着这一代失迷的一代，我们仰望你，求你把这条道路明显的指明给我们看。特别在这末了的时候，当异端各样教训的风吹来吹去的时候，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话把我们带到稳定的地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话永远安定在天，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信的是可靠的，我们的手里有一本圣经，这一本圣经把所有的原则都赐给了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开启我们的眼睛，但愿你的话在我们身上产生果效，你的话带领人更多的奉献，你的话但愿带领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撇下，让我们起来跟随你，做你自己的门徒。主，你恩待你的教会，也恩待你的儿女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还有几样报告，
我们翻到诗篇119篇，诗篇119篇，我们读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第四节：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第十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第十七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第二十五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第三十三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今天我们要继续前三天晚上一同从诗篇里面来看怎样来读主的话。我们特别着重在怎样能够得着属灵的亮光，怎样让神话语的丰富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或者掉过头来说，我们怎样能进入神活泼话语的丰富。昨天晚上我们曾经看见过，在诗篇119篇里面，圣灵用了8个字来形容神的话。因为我们说过，诗篇119篇的主题就是神的话。那因为神的话太伟大的缘故，所以你没有办法从一个角度来看它，你需要从8个角度来看它。所以圣经里就用了8个字。我们说过，话之一，话之二，还有呢，律法、命令、法度，或者翻作见证、典章、训词和律例。所谓话之一、话之二，我们说过，在原文呢，一个是 Daba， 一个是 Imra。 这两个字呢，我们 如果注意他在诗篇一百十九篇里面的用处的时候，特别你和新约里面的两个字来比较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话之一或者 daba 是相当于希腊文的 logos， 那么 imra 呢就相当于希腊文的 rhema， 我们是指着相当来说。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就指出所有有 logos 的地方，所有有 rhema 的地方。但是我请求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在原文这就是 logos， 因为在原文这个是希伯来文，不是希腊文，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记清楚。那么这个 daba 或者说这个我们说 logos 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在原文是希伯来文，那个字呢就做圣灵的用法是相当于新约的 logos， 这点我想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还有的呢就是话之二 imra 呢就相当于那个 rhema， 而且我们昨天也特别注意，我们把如果我们仔细的话，你发现呢这个八个字呢可以分作四组， logos rhema 是一组，律法跟命令是一组，法度或者是见证跟典章是一组，还有呢训词和律例是一组。那么每一组的前面一个字，你如果仔细读的话，它应该是特别说到原则方面的话，比方说 logos 律法、见证或者说法度和训词都是指着原则方面的。那么关于细则方面的呢，那就是 rhema命令、典章和律例。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就很容易能把圣灵在这里所用的八个字就弄清楚了。那假设我们对这个八个字有认识以后，你再来读诗篇一百十九篇，我相信说这一篇诗篇对我们来讲好像是新的一样，因为你知道我们把圣灵所着重的这八个字，如果我们能清楚了，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我想就很明白了。那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到 logos 跟 rhema 有什么不同， logos 特别是说到神第一次说的话，神在圣经里面已经启示的话，所以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知道是 logos。那么什么叫 rhema 呢？ rhema 就是因为自从我们的主得着荣耀以后，他就降下圣灵，那么保惠师来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门徒们在主耶稣复活以前所不明白的圣经，结果到了主耶稣复活以后，因为保惠师来的缘故，就叫他们想起主所说的话，或者叫他们想起旧约里面的话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这个话呢，想起来的话，圣灵今天把已经神说过的话再一次涂抹在我们的心中，那这句话呢，这些话在我们里面浮起来了，这句话不光叫我们想起来，而且这句话好像我们放大了，这句话给我们热，给我们光，给我们能力，也叫我们产生变化。那这个主观的话，这个今天的话就叫做 rhema， 历史上的话是 logos， 但是今天的话乃是 rhema， 历史上圣经的话是客观的，但是今天呢变成主观了，那这个就是这里的 rhema 所代表的。我想为着加深弟兄姊妹的印象，我再提起一个例子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可以很快的再往前去。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记不记得，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去朝见我们的主，特别主降生的时候，我相信这一个来朝见主啊，让我们能够学一个非常好的功课。你知道当这些博士们他们在东方的时候，最开始为什么他们会想到要到东方去朝见我们的主，他们怎么知道或者说他们为什么来朝拜我们的主？我想非常可能，而且所有读圣经的人他们都承认，特别是你如果读到民数记的时候，特别读到民数记第二十四章，那里讲说有星要出现于雅各，那所有读圣经都知道那个星是指着弥赛亚说的。 所以呢，很可能那几个博士，当他们还在东方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大概，明书记不知道借着什么样的方式到了他们的手里。结果他们从神的话里面知道说，有一天弥赛亚要出现，而且有一颗星要出现在雅各。结果果然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颗星出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是神先在他的话里面，那是 Logos， 在圣经里面那个话已经说了。但是等到主耶稣降生在地上的时候，降生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星果然出现。所以这个星所代表的，就是 Logos 所带给这些博士的亮光。那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就不远千里，就走了很长的路，就去要朝见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知道，第一次的星只给他一个大体的方向，如此而已。所以等到他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起头以为根据他们的尝试，他们认为说主耶稣大概会降生在耶路撒冷，因为所有的君王都应该降生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第一站不是伯利恒，他们第一站乃是耶路撒冷。所以到了耶路撒冷以后，结果我们知道有一些非常懂圣经的人，他们说基督当降生在伯利恒。那对这些人来讲，基督当降生在伯利恒，这个是预言，这个预言是从犹太人的口里说出来的。所以他们根据旧约的圣经，他们很清楚有一天弥赛亚应当降生在伯利恒，这件事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并没有去朝见我们的主。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又借着 Logos 说话了。不过这次呢，不是他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这一次呢，他们是从别人的口中，是从另外一个专家的口中，是从另外一个读圣经的人口中，甚至于读圣经的这个人只有圣经的知识，而且他并没有去朝见主。但是无论如何，那个话是神的话，是 Logos 的话。所以呢，你看见神又借着 Logos 说话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等到他们往伯利恒去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在东方他们所看见的星第二次又出现了。那么这一次出现的时候呢，不光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应该大概是降生在什么方向，而且几乎告诉这些博士们主耶稣应当降生在哪里。那这次不是原则的，这次是细则的，几乎等于借着这颗星，那个博士们就知道主耶稣降生的地址。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一面就好像他们博士们当初在东方所读的明书记一样，因为神的旨意 overall 一般性的旨意都在圣经里面。所以亲爱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永远不可能在圣经之外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在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有一点的混乱，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非常的简单，你读圣经就可以了。因为圣经能够帮助你一些告诉你非常清楚关于各方面神的旨意，那些原则的话都在那里。关于婚姻，圣经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关于饮食都是一大的原则，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那么起初的时候，我觉得年特别刚刚蒙恩的弟兄姊妹，你这样跟随圣经就可以了。等到慢慢慢慢慢你生命慢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就慢慢就知道更多认识属灵的事。就好像婴孩一样，刚刚生下来他吃奶就可以了，但他一定要吃奶，他慢慢的能够懂得，慢慢渐渐生命成长的时候，就越过越明白神的旨意。但这个并不是说一定要长到某一个程度才明白神的旨意，只要你手里有一本圣经，你就能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一般性的旨意 都在神的话里面。那么乃是等到慢慢你跟随主以后，渐渐的你就会更清楚，能够在一些细节上慢慢你就很清楚明白神在这件事情上给你的带领。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那么就是当神的儿女们说到我们要注意里面的感觉或者听里面的声音的时候，刚刚得救的时候最敏锐的一个感觉是良心的感觉，因为神的旨意特别在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是通过良心的。所以如果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做一件事情里面有一点不平安的时候，你们要记得那个应该就是圣灵的声音，因为圣灵现在是借着良心来说话，可以还是不可以。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很快的顺服，立刻就顺服。那么这个时候呢，慢慢这个时候呢，你越顺服，慢慢你的感觉就越敏锐。因为我们知道啊，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的灵是死的，我们和神失去交通，所以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因为良心是灵里面的一个功用，所以一得救了以后呢，我看最先恢复的最快的是我们良心的感觉。那么一个信主的人跟一个不信主的人最大不同在哪里呢？就是信主的人不是没有，有的时候啊良心有作用的，特别是半夜的时候。我们知道对于那些犯罪作恶的人呢，良心常常对他们说话，所以可以说那是良心啊，神良心等于神留在人里面最后的一个喊话筒，是借着良心啊把人带到神面前，这点非常要紧。但得救过以后，你不要把跟随神的旨意或者把听见主的声音讲得太玄了，不要这样想。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你照着良心就可以，因为没有得救以前那个良心没有被血洒过的。现在这个良心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我们的主的宝血是洒过我们的天良的。那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知道一面来说，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罪都蒙赦免，我们今天得以悦纳来到神面前是因着什么缘故呢？是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缘故。所以撒旦不能再控告我们，因为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了，所以我们永远不必再受控告。所以不管你从前犯了多少的罪，不管你从前都污秽，今天撒旦不能控告你。就像有一次马丁路德，你记不记得他有一次啊，圣灵控告他，不是圣灵，这个邪灵控告他，这个鬼控告他，然后呢好像写了他很多很多的罪状，结果呢他就拿了一个红笔，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很快的一笔勾销画上去以后，他说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一切都过去了。所以你知道说撒旦呢要毁坏一个人，最叫一个人不能忍受的就是他的良心有漏洞。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一得救以后最敏锐的一部分什么呢？就是良心。所以很多事情你没有得救以前你做了你不脸红的，一得救以后你看见你心会跳的。从前你作弊没有感觉，现在作弊有感觉；从前你不顺服父母没有感觉，现在你顶撞父母有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你应当做什么事呢？应当就是要照着你里面的感觉来做。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刚刚得救的时候啊，你可以学这样的功课，就好像开车的时候啊，你要注意有许多停的记号，这个红绿灯红灯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会停才可以。你知道开车的人有一个秘诀，不是光是要勇往直前的，开车有一个功课要学，就什么时候该停的是要停，该转弯的是该慢的是要慢，这是所有帮助人开车第一步要学的。所以呢，特别对年轻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刚刚得救蒙恩或者你们年幼的时候，也许你不可能好像听有的弟兄姊妹做见证说哦某个弟兄说主这样告诉我做这个应该或者和这个人同父异儿或者怎样怎样。那么有的时候你知道年轻弟兄姊妹听来听去讲得很玄呐、啊，好像这些人很属灵啊，怎么我都听不见那个声音呢？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啊，就因为要追求那个声音，结果没有声音也变出声音出来，那这是非常危险的。我再说这个就是普通人所说奥秘的经历。那么这个经历呢，严格说来，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很可以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 那特别有的人呢，他这个本身这个性格啊，就常常喜欢往里面看。他没有得救的时候，他这个人构造就这样，他什么事都是往里面看，什么事都在那里分析自己。你说这样的人，如果他一直注意他自己，我到底有没有听见声音，我到底有没有说服神的旨意，他没有多久以后，这个人就不行了。所以我说，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在神的儿女中间，因为看见有这一种的情形，所以有一般基督徒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根本不相信基督徒有这些经历的。那你知道这又是另外一个极端。但是没有问题，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保罗出去的时候，耶稣的灵不许，耶稣灵不许。什么叫耶稣的灵不许？所以知道说，有很多时候刚刚得救的时候，多半禁止的感觉比较多一点。如果是禁止的感觉的话，你就不必做。那么等到你慢慢成长了以后，然后呢才有比较积极的引导的感觉。就是比方说，你听见马其顿的呼声要过去帮助他，那么你要确定这是马其顿的呼声，不要你自己心里的感觉。如果你是心里忽然发热心，哦，我听见马其顿的呼声，我曾经碰见一个弟兄，他根本也不懂英文，什么也没有，他说我听见马其顿的呼声要到美国传福音，而且是传给美国人听，不是传给中国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灵的引导是两面的，一个呢是禁止的，那是借着良心的，是另外一个呢就是积极的。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 Rhema， 就是你得着 Rhema， 就是圣灵引导的一个方式。那这个特别在重大的事情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学美好的功课的话，我相信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那我在巴西的时候曾经看见过有几个弟兄姊妹，他们真是很爱主，他们真是寻求神的旨意。他们有一个姊妹已经过了30几岁了，她在主面前为着她的一生终身大事向神呼求。根据常识来讲，有的人过了30岁连祷告都不必祷告，他觉得我不必祷告，或者需要人介绍，或者怎样，他因为他有，他懂，他有常识。但是这个姊妹呢，我们知道她没有放弃祷告，而且你看见她的确一步一步地照着圣灵给她的带领。他每天早晨来到主面前，在主面前接受玛纳的时候，他就问说，主啊，这件事情到底你的旨意是什么？但他有一个态度，如果不是你的旨意，我宁可不进入家庭。他的的确确在主面前没有拣选。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知道他会像摩达拉玛利亚一样，虽然是被鬼附了7个，被7个鬼附着，像摩达拉玛利亚好像头脑不清楚，但是总有一天神会让他清楚。所以不要，年轻弟兄姊妹不要急，你不要说看见有的人哦，好像能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不必急，你今天就能明白神的旨意。就这大体上来说，比方圣经说不可以醉酒，比方说圣经说基督不可以吃血，比方说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那么很多很多这样的圣经，比方说要这个要怎么样呢？要这个顺服在上掌权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你立刻就知道了，基督开车可以不可以超车的，对不对？所以你不必要问说基督可以不可以作弊，这个你立刻就知道了。你开车到底应开车，还有警察给你罚单的时候，那么你知道你应该怎样来顺服的。所以这些的旨意都在圣经里面，所以大体上来说都在圣经里面。所以圣经并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这是 logos， 这是原则的话，而且呢这是一篇一篇的话。比方说当人家误会你的时候，当人家或者刺激你的时候，你应该怎样做？圣经里有旨意的。如果人打你这个脸，你应该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给他，这是神的旨意。所以现在你所要做的就是顺服这些旨意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慢慢就不清楚了呢？因为在他头几件事就没有顺服的，他头几件事就是和神讨价还价。他明明看上了一个不信主的人，结果呢他跟主讨价还价，主啊，你只要让我娶她，我愿意为你去蒙古传福音，你只要让我娶她的话，我愿意奉献100万。弟兄姊妹，如果你第一次这样做的话，你叫圣灵没有办法让你更清楚他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神的旨意是能明白的，并不悬，而且是很不危险的。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你看见说起头这个博士啊是第一次看见星，但是一定要有第二次星做印证才可以。所以你不能说看见一个字 因为特别有的时候啊，你如果心里面已经想到某一个方向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所有的话，凡是往那个方向你都读进去了，不往那个方向都读不进去，所以这个非常危险的。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我说你开车的时候啊，你如果真的寻求旨意，神的旨意的话，你那个车子应该放在空档啊。有的人不是，有的人一下就放第一档，他已经往前走了，那么你还说主啊，我到底要不要明白你的旨意？那个你最多就是叫神来 OK， 你就让神来批准你就是。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所做的是我有一个主意，天要来帮忙的，我有一个看法，神一定要来成全的。所谓我们要求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得答应，什么意思呢？就神一定要照着我的方法，照着我的时间来听我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永远不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假设说你真的放在空档啊，那么然后呢，你真的把自己向着主的心是个单纯的心，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说你会发现不止一次 rhema， 两次 rhema 或者三次，这个两次是多数的原则，是个见证的原则。